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菌虫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加玛西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姊妹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哈，这个我们读到的这个29章哈，在《生命记》当中分段的位置啊。那这是第四大段的教导了啊。摩西在《生命记》当中哈，一共是四段的教导啊，29章、30章啊，这是他最后一段的教导哈。那接下来呢，就要传承给这个约书亚做这个交接了那29章，我们星期五读了前面的15节，那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分成这样4个小的段落在《生命记》29章中前面呢先回顾历史，神怎么恩待他们，带领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这是。神守约是慈爱的表现。然后29章的10节到11节，就讲述这个他们在神的面前哪些人要立约立约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跟神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子民和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从16节开始16节到第28节这是连续的在讲。讲什么呢？就是讲神对 未来啊，未来他们遇见事情的啊严厉的警告和提醒啊，这也是这个《申命记》哈，在每一次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哈，摩西有一点发预言啊，他是在讲将来一方面是警告，一方面也是预言，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哈，就是照着摩西所讲的这些话都发生了哈，因为以色列人。他这个悖逆哈，早就这个啊，这个神都知道啊，摩西也看见了啊。你看27节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哈。你去读前面几节哈，24节、25节哈，讲到说为什么啊？这里说所以嘛哈，那前面会讲说为什么哈？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的咒诅呢？24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哈，前面举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讲这个另外两个小城，哈，亚玛和洗扁，这都是跟索多玛、俄罗巴附近的地方一起被毁灭的。哈，神降天火啊，烧尽这个那地方的人，哈，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哈。啊，将来这个以色列地哈，就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天火毁灭一样的悲惨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25节，人必回答：是因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哈，就是27节讲的。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啊！这些是隐藏的吗？不是隐藏的，这些是显明的事情啊！而且早早的就显明，早早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提醒他们啊！而且不是一次讲，是反复讲，讲了再讲啊！呼天创地的对他们宣告，这些的事情他们却不听啊，却去找其他的事情啊。去，好奇啊，去了解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到了29章29节，这句话啊，这个是对整个这一段的总结啊。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什么呢？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些话啊。所以第一个大家思考的问题哈，为什么？摩西为什么用29章29节作为这段话的结尾？前面回顾历史，宣告重新立约，然后有一长段的话警告他们。但最后呢，用29章29节哈，讲隐秘的事，讲显明的事哈。那这句话跟上文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怎么联系在一起？那我们看一看哈，圣经当中的隐秘的事和显明的事。从一开始啊，魔鬼的试探就是这一点，激发人的好奇心。神没有让人知道的啊，神不允许人去做的事情哈啊，就是魔鬼试探人，哎，去看一看，试试看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像神一样啊。但是神为了显明人的局限性，就是把一些事情隐藏。就是让人不知道、不能知道啊！神不显明的事情，人是猜不出来的哈啊！但是人当这个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啊，他就非想知道。你看，扫罗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了。打仗，他心里慌啊，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哈，知道明显自己不行哈，神不与他同在。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隐藏了，神向他隐藏，因为他的问题不是知道与不知道，他的问题在于顺从不顺从啊，听从不听从啊。神已经明显告诉他的事，他还违背的话，他知道也没有用。你看，结果扫罗还是不服气啊，继续悖逆哈。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真的跑去了，问那个交鬼的妇人，知道是知道了，知道第二天他的结局又怎么样呢？ 所以他这种明显背逆神哈，他求是求了哈，但是不服哈，神不告诉他，他不还不服气哈，这是我们今天要竭力避免的。我们今天读圣经啊，重要的是听见、听明白那些容易明白、已经明白哈啊，反复都明白的那些事情哈，重点放在应用上面，而不是一再的还在问、钻牛角尖哈。找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拿出来问哈，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读经啊，激发我们的思考，有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哈，但是是要有限度的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注意点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神如果不告诉我们，你也问了，你也求了，你没有答案就停在那里了啊。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亮光哈，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彼得也是啊，他也问问题哈，但是神不告诉他，他就守住了，就不了解，没关系的啊。彼得看见那个约翰也跟着，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他很好奇哦。你说我哈，将来要被带子束着哈，去我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个人呢？约翰会怎么样？他的结局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Not your business 啊，你跟从我吧，这是你知道的，你就来跟从我好了，走你当走的道路啊，这是重点啊。门徒也是啊，门徒也好奇哈，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升天之前哈，向门徒显现，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应许的那个国什么时候到啊？什么时候来呀？”大家都好奇的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哎，后面重点来了啊，你们已经知道的，大使命已经讲了4次了，第5次再讲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不必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哈时候。”但是你在等候当中呢，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啊？为基督做见证啊！所以不要浪费你的精力去追求那些你不该知道、神明显明的事啊，而是要集中你的精力在什么你已经知道的啊，神已经显明的事情上。好，显明的事啊，神为什么要借着约瑟显明在埃及地要发生头7年、后7年这些事情呢？是为了预备人呢，是为了预备埃及这个国家，是为了预备这个雅各这一家要准备下埃及了。所以你看，神显明一件事情是有他的目的的哈。法老做了梦，他不知道，请了全国的术士都解不出来，就等着一个人啊。神为什么要向约瑟显明？就是啊，他这个背后是有目的的哈。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讲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哈，所以背后哈带出约瑟啊，成为埃及的宰相，预备整个这个埃及地哈，迎接雅各一家来的到来。约翰写约翰福音写到最后哈，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记下来让人知道呢？哈，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整本圣经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哈、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叫属神的人得以为完全，预备行，预备行啊！为了让我们去行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哈、啊。当我们真正明白、体会到哈《申命记》29章29节的含义之后，这对我们每日读圣经有何重要的提醒？
我们从今天这一段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要活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人常常就是神的旨意里头，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人会有好奇心，然后就会去做一些明明知道神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会 就是想要去做，去那个，去做这些事情。那也从刚刚牧师有提到那个，扫罗王，他也是就是去问那些巫师嘛。那我真的是也让我们真的是提醒我们，因为这边神一直在讲到说，摩西有提到说，诶，他们出埃及有经过了，看到这些偶像，然后。真的是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要去有这样子的，敬拜那个偶像的心。那这个我们提到偶像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真的是我们人常常是一个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偶像就是若是在心里头的时候，就是欺骗人。那我们常常借着偶像呢，人呢也是借着偶像来为自己来服力，那也是。这个偶像呢，是那个，就是，我当心里有偶像的时候呢，人会花时间在这个里头，甚至装，就是会，在这个，甚至进到这个里头里面，然后让你的灵里头就是没有办法专一跟随神，一下子呢，跟随神，一下子跟从世界，就会慢慢的远离那个，慢慢的远离神，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那还有，我们也是从这个29节这边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全心来遵守神的话语。后面这个22节这一段有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些事情，我想那个摩西讲这些，讲这神借着摩西的口讲这些话，并不是要来就是恐吓以色列人，而是把这个事实陈述出来，让以色列民。这个后代呢，让他们清楚地看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也来帮助他们，更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是可敬可畏的，不要轻忽了神。那神的子民呢，我们所要做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而且我们要尊重神的权柄、神的主权，要没有条件的来遵从神的话。因为常常我们就是会去挑战神。我想从伊甸园亚当跟夏娃这边，神明明交代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要吃，那可是魔鬼呢，就是让他们有这个好奇心，然后他们就会去做。那今天很多事情神叫我们不要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知道，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我觉得是一种挑战。那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去顺服，来遵从神的诫命，而且呢，来认识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是至高的。唯有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的保护里面。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违逆了神。然后在这个19节，甚至呢，你看。他讲到说，他还自夸说：“我心里玩梗，连累了众人，可是我还是平安。”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后果是什么？神就是说要涂抹他的名，要使他受苦。那这个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对神的事情，就像29节讲的，隐秘的事是属神的。若是今天神有把一个隐秘的事情，来那个启发给你的时候，乃是要你要更加的来注意，而不是自夸或者是影响他人。我们所做的部分就是要明白明显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不仅是要那个，就是应当做，而且我们是要遵行，要去遵行他。那师母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师母又有补充，他这次在那个。要举牌的事情。
好，我分享一下那个这个人一个，我想说这个人哈、哦，很容易去心里先从心里有偶像开始，被这个偶像吸引，完了以后已经到了一个程度，自己去雕刻偶像了哈、哦，这种已经就是等于要开始欺骗人了哈、哦。这个偶像高举这个偶像，我就看到人家呢背着这个偶像的东西，要到处去募捐了、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这种已经
在祸害人的这种程度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注意的话，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提醒我们心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被吸引的话，这些都已经要注意了。然而，我发现就是撒旦很接地气哈。你如果你喜欢什么，撒旦就满足你什么，然后就远离了神啊。所以这个撒旦的作为，其实我们有时候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避免逃离这些这个撒旦的这些那个欺骗啊。然而最难的就是自己啊，自我啊。哎，我这个也是一天到晚，有时候也是在挑战啊。像这一次去举牌。哎呀，还有以前的举牌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就会开始思想说，哎，我来这边有没有用处啊？我来这边做完就是发 flyer 这样下去有果效吗？哎，结果我第一次发出这种跟神，当然我没有讲出来，我只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个有用处吗？结果神就让我看到他的作为。第一次在 DC 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位。好像是穆斯林的人从那边走过去，哎，那个另外一个弟兄就带着他信主了。信主完了以后，他就带到我们中间，我们就为他祷告。在祷告中间，就看到那个一直在掉眼泪，哎，一直在说他真的是需要神、渴慕神。我第一次就在那个地方，我就碰到了，我就说哇，神让我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神的作为。我那一次去，我就哎呀看到神的作为了。所以这次那个举牌的时候，我也要赶快来。然后举牌完了以后，回家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就发现累得要命，怎么都走不动了，然后又要跑到地铁站，跑那么远，走路走了好远。走到最后，我也跟神讲，我说：“哎呀，这个发了单张，然后这个，哎呀，上帝啊，我已经太老了，做不动了，下次不来了。”我跟上帝这样讲，然后坐了地铁的时候，就在跟神在沟通。沟通完了以后，下了地铁站，我们就发现我先生的那个车子的。整个车一串的钥匙全部不见了，然后我的手机也不见了。我说：“哎，这个神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我们也就在祷告。后来我们只好没办法，通通都找不到，车子也没办法开，就坐了 Uber 回 Baltimore。然后那个蔡斐跟着我们一起，我们先到他的车子那个地方去拿。”拿钥匙完了以后，把我先生送回去，因为晚上他还有那个 intercity 的那个宣教的培训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把他先放到家里，然后我们去定位找手机。哎，手机一找到，还好感恩我有 Find My iPhone，那个一直定位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回去。哦，原来是在一个地铁站的一个中站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哎，就找到了。那找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开心哦，那个失而复得的那种开心。我就在思想，哎，我到底什么地方疏忽了？为什么会把手机都掉了？可能我在跟上帝沟通的太激烈的时候，说，哎呀，上帝啊，我下次不行了，我太老了，不能做。可能这个时候就疏忽了，那个手机掉下来，掉在。地铁的那个位置上，别人捡了，送到地铁那个地方。哎，我拿到了以后，我就是说，哎呀，下次我继续改进，不要老是在跟上帝发梗说，哎呀，我不行，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就学到了一个功课。然后完了以后，就立刻我们拿了钥匙，就去再去把那个在 Greenville 那个地方的车子再把它开回来，然后。开回来的时候也挺高兴的，经历到失而复得，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那个吃饭，跟蔡斐吃饭，又更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吃的也开开心心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回去，所以整个的过程中间，哎呀，我们看到这个真的神挺好，经历到失而复得。
呀，感谢主哈， 一部丢了的手机找回来哈，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喜乐，何况一个灵魂哈？如果能够借着我们的举牌，借着我们的单张，哪怕有一个灵魂因此被找回来哈，那在天上的喜乐是何其的大哈！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神暂时隐藏，没有让我们看到马上的结果啊，立即的果效啊。啊，人的悔改呀，但是在神的面前都一清二楚的啊，带着信心去做啊，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哇，我们很多的 good surprises 啊，会让我们极大的惊喜的哈，原来哦，我这张单张啊，这样简简单单发出来，竟然会影响一个人啊，他后面可能连着一串人啊的这个永恒的归宿啊，哇，那种的喜乐哈。是我们今天无法揣度的哈。
也是看到第29节最后的，几句话讲到，隐藏的事跟显明的事呢，我们读旧约啊，已经看到神很多显明的事，我们看到，应该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但是那个时候啊，以色列民啊。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他们怎么样过红海，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神已经显明了，他的能力，是没有人其他人可以做得到。但是神怎么样去做得到，就没有告诉以色列人呢、啊，也没有告诉我们呢，因为这个都是神要隐藏的，他讲出来的我们都不会明白啊。很多时候啊，来到我们现在的人生里面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特别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不会明白。很多人，很多甚至乎基督徒啊，都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啊？这个 why 的问题呢，总是很多啊。在圣经里面也不一定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用一个这么小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能够明白神所做的事情？这个也看到，就是人必须要谦卑下来，才能够完全的信靠我们的神，就是专心的信靠。而且我们不是说要找一个什么的答案去回应我们的为什么的问题啊，所以有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个安静的等候神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心中真的没有一个平安了啊，每一天都在找这个答案，甚至乎我们都知道了哈，十几年来啊，很多人其实从来都有很多人去追求，就是追求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都知道啦，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将来会耶稣都不知道啊，就是只有神才知道，就是他好像一个贼一样啊，安安静静的就会来了，是我们不会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追求啊，可能花一生的时间去追求这件事情啊，这个真的是很可惜的。我们可以花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不是更好吗？所以真的好像牧师刚才也讲到，如果我们真的是追求，常常都有追求。神还没有显明给我们知道的，而且必定会隐藏的。这样的时候就会有造成一个好奇的心啊。主任刚才也讲到，好奇的时候呢就麻烦了。我们很想知道这些，很想知道那样，就用自己的思想去做啊，去寻求。很多时候都会忘记了神，而且也会落到魔鬼的圈套里面呢、啊，给我们心中就会有一个破口啊，魔鬼就会进来了，就会告诉我们
怎么怎么样去做，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思想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提醒啊，对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就去跟从；我们不能够知道的，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的智慧有限了，我们不能够跟无限的神去相比，去理解他所需要做的事情，或者他所想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是每天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不知道的，我们就是带着一个信心，不要问不再问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啊，为什么这个灾难在我的身上发生，就是寻求神的爱，神的智慧。慢慢的，神可能会让我们明白，将来神必定会把他隐藏的事情告诉我们的，将来到天上可以去问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怎么样去每一天专心的依靠神。
谢谢Cindy 这么有系统、这么好的总结哈。有人说，对于神隐秘的事，不要求就一定要知道；但是对神已经启示、已经显明的事，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很重要。神所有的旨意，目前已经启示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好好。一个字一个字，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去读神的话，神的启示很自然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做、去实践的事情。神已经 reveal 已经启示的事，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嘛。我们好好读圣经，就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知道他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刚刚 Cindy 提到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这个事你就不必去那边想久了，你就好好读那些你已经懂的，神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事。那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哈，我们每天读圣经，用这种心态去读的话，神会喜悦我们。我们在这边也是查经的平台上面，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分享这个心得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可以听得懂的，我们可以了解的，我们懂的，我们存在心里面，我们跟着去做，假以时日，我们就会对神的话更懂，可以帮助别人，可以互相分享，知道怎么去服侍神，怎么样讨神喜悦，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在这边彼此鼓励，大家一起来啊。读圣经，来赞美神，来称颂神的荣耀，传福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第一点呢，就是说，在19节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都听见了咒诅的话，仍然不肯悔改，说明他们心还是完整的，所以神就会审判他们。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要早早的悔改，不然神就不会饶恕我们。对隐秘的事情，刚吴长老也讲到，就是要通过读经，圣经里边该知道的事情，所有事都在这里边。我们看懂就可以，不要去追究什么是隐秘的事儿。第二点就是自己看不懂的，其实神是很奇妙，真是神是奇妙的，告诉你做，你不要问为什么，包括问那些先有鸡啊、先有蛋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就自己找不出答案，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没必要告诉我们。跟着走就有福气，违背就降灾。以色列人现在还不承认耶稣是以赛亚，所以战争还发生在他们这种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咒诅其实一直在跟随着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悖逆。第三点呢，读经就像牧师说的，就要像采蜜一样的，明白的问题就明白了，照着做就行了。这一再的提醒我们。第四点，就人的思维真是很有限，我们不可能理解无限的神。读经越多，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就越来越多，越深刻，学习顺服就可以了。亚当夏娃当初也是。他们就有因为自我的那种叛逆，所以才
成了我们怎么原罪的祖先。然后，读神的话语就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认识神。我们明白信而得救，只要跟随，不要试图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去认识神。我们要谦卑放下自我，顺服的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担子就更轻松。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同意这种顺服，不是说这是个争论的问题，就是说，跟刚上一点就对立的就探讨这个事，就是说我们同意要顺服，但是呢，我们不是说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神最大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去认识他。我们应该用所有我们的智慧去认识神，只是不要去问神，不要我们了解的东西，比如说算命什么，神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包括一些偶像，他不让我们信，也不让我们做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就用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和我们说对抗神的智慧，这是不一样的。第六点，我们对隐藏的事的认识，就是说，不是我们不明白的事，就是靠查考圣经，我们就是要知道有没有永生目的，就是查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抬高自己，是为了追求真理。有些事情真的是隐藏的，我们就放在心里，默默的思想。梅传道讲到说，有些传道人就用批判的态度来解读圣经。经常找圣经里边矛盾的地方来论证，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比如说，有些学术问题啊，属于学术性的、探讨性的问题，可以有疑问，目的是还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神。但是在这个求证的过程中，观点还不成熟，还没有得出结论，就不要广而告之，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对那些没有信心的、还没有信神的人，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隐秘的事其实只有神自己知道。他没有向人类显启示，明显的是就是律法明确告诉我们的一切话，我们就要谨守遵行。这指的是明显的事，我是对这点认识比前面要深刻，因为就蒙这段全讲的是明摆着的事，让你要做的，你却去找那些不让你知道的事，所以这是对神的认识，神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神的关注。神对我们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监督。神做事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行事规则。我们不可能完全看见、听见、明白的，但是我们只要跟随。
我甚至补充一下关于为什么你写这句话的意思哈，都是说隐藏的事。对以色列人来说，什么是隐藏事？都讲了29章这么多的28章的祝福咒诅，那么他们就问：那么我国家哪时候灭亡呢？会不会灭亡呢？这个是隐藏的事，神把这个事隐藏出来，没有告诉他们 exact day，只是 give them a warning。这有一天你们会流失的，会被掳去地方的，但是他没有讲的哪一天。但是写明的是什么？就是要以色列民听了这个这些反馈，就要教导他的儿女一代一代的就遵行。
感谢主啊，回来了。出去玩了一个礼拜，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上网，所以没有给大家见面。我对这一章也是特别思考关于隐秘的事和显明的事。这个什么是隐秘的事？就是神自己的事情。就是隐秘的事，因为神没有向我们显明，那是神自己要做的事。为什么不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根本不会明白，我们的智慧就是有限。所以呢，神显明的事情，那我们就当去行。刚才大家谈，我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刚才 Cindy 说过，人老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发生在他身上？你去想这些事儿，对你毫无帮助。显明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也不妨碍我们。
如果你老在那儿追究，为什么落在我身上呢？没有用。如果你说这件事情临到我，哎，叫我学什么功课，这就对了，你就会从中间受益，能够明白我当怎么样子更好的扭转我的想法去跟从神。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我们多想的是，神是美善的，他让这件事情发生，就让我要学习更多我所不知道的事，哦，我们就得了益处。所以开始我也是老发问，老跟神 argue， 我觉得我没有进步。到后来，神就叫我说，叫我你要顺服。我说我不懂，我怎么顺服呢？神说不懂没关系，你照着去做，你就会明白了。哎呦，后来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渐渐的，我不多去发问神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多问我自己，这件事情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人扭转了我们思想以后，我们的灵命会有很大的进步。因为神永远是爱我们的，你明白这一点儿，你就好了。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哈！真是当我们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面来摊开，来仔细的去琢磨思想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就来引导、来光照、来 confirm 我们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些的领受啊！谢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的超越啊！你说天如何高过地，你的旨意就高过人的旨意啊！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啊！人的这个理性有限，思维能力、理解能力都有限啊！你如果讲地上的事情，我们尚且不信，那你讲天上的事情，我们就更不能够明白了啊！就是当神把那些明显的事，我们当知道是。关乎生命与敬虔的事都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们谦卑领受感恩的领受而且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去遵行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明白。因为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这个谦卑这个悔改愿意来追求饥渴慕义的心在主的面前，就求你不断的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生命的粮来饱足我们每个人的心，为我们每一天在一起的聚集献上感谢，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真是看到弟兄姐妹在信心上面、灵命上面的不断的成长，看到我们在生命里面结出很多的好果子来，信心，得建造，生命。得这个成长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就请你继续的赐福保守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先听从主人的吩咐，主人的话语，然后呢，照着主人的话顺着他的旨意去行因此活出一个蒙福的丰盛的生命的样式。感谢你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